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上次目前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呢，查克老师带领我们研读旧约小先知书，这次的讯息讲到神要继续的保护以色列免受仇敌的攻击。好，请看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请查克老师分享详细的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我们从中能得着属灵的造就。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我认为神在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第三节这里呢，做了很有意思也是很重要的宣告。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第三节说，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像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你有没有留意联合国最近几年通过的决议啊？你有没有发现全世界的人是怎么样聚在一起谴责以色列的？就连美国也投票支持一些反对以色列的法案，一起来谴责他们某些行为。这里说到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哎，这是真的。以色列几乎要单独的面对全世界的抵制。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第四到第六节说，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一切马匹惊惶，使骑马的癫狂，我必看顾犹大家，使列国的一切马匹瞎眼。犹大的族长必心里说，耶路撒冷的居民倚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就做我们的能力。那日我必使犹大的族长如火盆在木柴中，又如火把在火垦里，他们必左右烧灭四围列国的民。耶路撒冷人必仍住本处，就是耶路撒冷。这个预言呢，在1967年实现了。耶路撒冷人必仍住本处，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呢，再次归以色列管理，它不再是一个被分割的城市，不再是一半归约旦政府管制，一半归以色列管制。以色列呢，统一了，而且耶路撒冷人仍住本处。当然，自1967年以来呢，他们扩张了耶路撒冷的边界和疆界。很不幸的是，许多时候呢，当你谈论这些事情，阿拉伯人呢会认为啊，你是反阿拉伯的。不对，你呢只是支持圣经，只是在说圣经上的预言。当我看到圣经上的预言应验了，我就感到特别的兴奋。但这并不表示我憎恨所有的阿拉伯人，或者是我反对约旦，或者是我反对某一批人。这呢，只能表示我看到圣经的预言成就了，我感到兴奋而已。这也并不代表我支持以色列所做的一切。我呢，只是在讲述神过去的预言正在一一的实现。我觉得这是一件令人非常兴奋又感到不可思议的事。 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第七和第八节说，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大卫的家必如神，如行在他们前面之耶和华的使者。在这里呢，先知撒迦利亚再次讲到神会加力量给以色列人，使他们能够作战，他们当中最微小的也会像大卫王一样，而大卫王是一位所向无敌的战士。这里说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大卫的家必如神，如行在他们前面之耶和华的使者。在利未记第26章第8节呢，也预言到这同一个时候，说你们指的是以色列人，五个人要追赶一百人，一百人要追赶一万人，仇敌必倒在你们刀下。有一本很有趣的书，名叫《赎罪日战争》，作者呢是哈伊姆·赫尔佐克。这本书很详细的描述了1973年赎罪日战争。作者说到呢，叙利亚的装甲师已经来到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军事总部1英里以外的地方了。但是呢，他们突然就在那里停下来了。作者描述这些军兵在距离戈兰高地的军事总部1英里以外的地方怎么会停下来了。原来呢，当时以色列在戈兰高地呢只有一部坦克车能够用来作战的，而就这一辆坦克防守叙利亚部队的入侵。当时呢，有一位年轻的27岁的少尉，他听说叙利亚军队已经开始攻打戈兰高地了，他就一路搭便车要赶到戈兰高地上的军事总部去。他到了呢，就向司令官报告说，我是坦克车的指挥官，如果你能给我一些坦克车，我呢愿意去看看我能够用什么方法赶走叙利亚军队。可司令官说，我们只有一部能够作战的坦克车。好，你等我一个小时啊，我们或许还能再多弄两部来给你。这个少尉呢名叫兹维卡，他还去帮助他们一起把一些尸体从其他的坦克车里面搬出来，然后呢给坦克车加了燃油，补充了武器。这样他就领着三辆坦克车出发了，就在距离戈兰高地总部大约半英里以外的地方了，他们就拐了一个弯。好，他们看见叙利亚军队有整整一旅的叙利亚坦克车，大约有100多辆坦克车，30辆满载着士兵的装甲运兵车。可是呢，兹维卡少尉他只带着3辆坦克，他看见了这个情景，立刻就向对方开火，先炸掉了几辆坦克。他命令左右的2辆坦克朝对方的哪一辆开火。当时呢，他戴着耳机指导作战。但是呢，他很快发现另外2辆坦克呢根本就没有支援他。他就把车盖打开了，冒险探出头来看了一下。发现在他两侧的2辆坦克车呢已经被敌军歼灭了，那就只剩下他自己单独来面对整支的叙利亚大军。 他想，哎呀，我不能待在这儿。于是呢，他就把坦克车开到山丘上去了。戈兰高地上坡啊，面临崩溃的战线的另一边呢，就有很多的小山丘，高低起伏的山丘。另一边呢，有一道小山谷，兹维卡少尉呢，就在这个崎岖山丘的另一边上头快速的开着他的坦克车，就在这些山坡上上上下下。他上到山丘顶上，就瞄准了一辆叙利亚的坦克向他开火，然后就赶快下去，再快速把坦克开到另一个山丘上，又更换了目标，开火击毁另一辆坦克，之后呢再下去，就这样不断的在不同的山丘上来回奔驰，逐一的向叙利亚军的坦克车开火，也不断的透过无线电向总部报告，说兹维卡的部队又击毁了一辆叙利亚的坦克，哎呀，他着火了。以色列在戈兰高地总部的军官们，他们一直听着兹维卡通过无线电报回来的消息，他们就在想，好家伙呀，哎呀，他带着坦克大军在外面抵挡着敌军。可是他们完全不知道兹维卡是孤军作战。最后呢，连叙利亚的军队也以为以色列有着一支坦克大队，因为兹维卡是从不同的山丘上向他们开炮。于是呢，叙利亚军队就开始撤退了。这就是一个人追赶一百人了，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在这一场战争里呢，有许许多多类似这样的奇妙事情发生。在靠近卡尼特拉的战场上，仅仅一个人从稳定的位置上击毁超过100辆的叙利亚坦克。他就单独在戈兰高地，在靠近卡尼特拉这个地方力挽狂澜，他阻挡了一旅的敌军。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啊，他到过那个战场，他还亲自爬上了当年被摧毁的 T62 型的坦克车。这些坦克呢，还散布在山坡的四处。史密斯觉得有趣的是，每一部坦克的顶盖啊，都有被火箭击中而熔掉的金属。火箭穿过的时候，首先在顶盖上造成了一个大洞，接着它直冲进去，又造成了第二次的破坏。火箭炮火的冲力特别强，把坦克车的炮塔轰得掀开来了，整个翻转过来。在坦克车里面呢，还可以看到士兵们的军服和头盔啊，玻璃碎片呢等等。这些个士兵实在是招架不住了，兹维卡少尉真是每一炮都能命中目标，绝无虚发。史牧师强调，兹维卡少尉是每一炮都打中了目标，而且把它彻底摧毁了。史牧师认为，在那个战场上看到遍地都是被击毁的坦克，绝对是令人敬佩兹维卡少尉。他每一炮都打中目标，可以称得上是神乎其技。一共呢，击毁了114辆坦克车，这恰恰应验了撒加利亚书第12章第8节这里所预言的：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大卫的家必如神，如行在他们前面之耶和华的使者。在1967年和1973年的战争里面，曾经发生了这些奇妙的事情。相信在不久的未来，类似的奇妙事件还会陆续的发生。撒加利亚书第12章第9和第10节，耶和华宣告说，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 而这件事呢，要在稍远的未来发生。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的第十节说，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将来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在以色列人身上，这要到什么时候才发生呢？在以西结书第39章里面告诉我们，在神毁灭入侵了苏俄军队的时候，这件事就会发生了。我相信当以色列进攻黎巴嫩，把叙利亚军队赶出黎巴嫩的时候呢，以色列和叙利亚将会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而当以色列和叙利亚双方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时候呢，苏俄会介入到中东的战争中，苏俄会借这个机会派遣军队进入中东。那时候呢，以西结书第38章所预言的整个画面呢，就会在你眼前实现了。当然有趣的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那时候圣经所预言的一切都要一一的应验。因为当苏俄挥军进入中东，神就要摧毁苏俄的军队。就在这个时候，主说，我必将我的灵再次浇灌在以色列人身上。在这里呢，撒迦利亚预言圣灵的浇灌，先知约珥也讲到圣灵的浇灌。神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请你留意啊，神将圣灵浇灌下来，圣灵呢是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做见证的。撒迦利亚书第12章第10节说，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耶稣也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圣灵呢，不是为自己做见证的，而是为耶稣做见证。圣灵总是把人带到十字架前，让我们知道十字架是得救的唯一希望。圣灵的工作就是将你带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领你来到十字架前。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我们仰望十字架，圣灵就在我们心里工作，使我们悔改，为我们的罪而哀痛。撒迦利亚书第12章第10节这里说，犹太人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或者说这长子是被杀的。到那时，以色列民因知道自己拒绝了弥赛亚而极其悲伤，痛哭哀伤。当神借着圣灵打开了他们的眼睛，让他们明白事情的真相的时候，他们才知道，啊，我们错过了真正的弥赛亚了。因此他们心里愁苦悲哀，因为神的灵开了他们的眼，忽然间他们才知道自己把荣耀的主钉死在十字架上，铸成了大错。撒迦利亚书第12章的11节说，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基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而这里呢，讲到以色列王约西亚，他呢是一位贤君，受到百姓的爱戴，又有很大的成就。他在米基多平原和埃及法老王尼哥的战役中是被杀的。以色列百姓十分的悲哀，因为他们很爱戴这位王。这里说到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同约西亚在米基多平原被埃及法老尼哥杀害，百姓追悼他的时候一样的悲哀。 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第十二到十四节说，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拿单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利未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示每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其余的各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这里呢说到大卫家，真有意思啊。你知道今天世界上有大卫的子孙吗？现在呢没有犹太人知道自己是不是大卫的子孙了，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人们不知道有没有大卫的后代，因为有些家谱呢已经失传了，人们也不再记录什么家谱了。那么事实上耶稣诞生之后就没有记录家谱的必要了，因为记录家谱的用意呢就是为了要证明耶稣是从大卫家出来的，记录家谱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是现在还有犹太人实际上是属于大卫家的，但是只有上帝知道他们是谁。这里说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拿单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拿单呢就是指出大卫错误的那个先知，拿单的后裔示每。他在大卫被亚沙龙赶出耶路撒冷的时候，向大卫丢石头，向天空撒灰，羞辱大卫。今天呢还有拿单的后代，他们还在耶路撒冷向人们丢石头，使别人难堪。他们呢专门在耶路撒冷堆起了障碍物，在安息日堆石头阻拦人们进出。如果你敢驾车经过他们的地盘，他们就会向你丢石头。这些人呢就是示每家的后代。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查考研读到这儿。欢迎您经常能来信跟我查克弟兄保持联系，我们交流读经的心得。请留意本台播报的详细地址。下次呢继续请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我们同得属灵的帮助。
好，弟兄姐妹啊，待会儿查克老师要继续分享，请您别错过。查克老师，这位听众来信这么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我很喜欢听您讲解但以理书，但我觉得那卷书似乎很快就看完了。我还有问题要请教您，如果在重建耶路撒冷的命令发出后的483年，而这些年里每月是30天的话，那么恰好就在主后32年，就是耶稣荣耀进入耶路撒冷的日子。请问为什么有人宣称耶稣是在主后4年降生的呢？这个计算准确吗？如果准确，有考虑到这个因素吗？
我不认为他把那个因素考虑到那个公式里面了，但是我们不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候的年龄，我们呢只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年份，并不知道他被钉十字架时候的年龄，因为圣经没有记录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候的年龄。
谢谢查克老师。听众朋友弟兄姐妹， 我要在这里特别感谢支持今日灵粮这个节目的同工，并为我们代祷的弟兄姐妹们说一声谢谢。下次我们继续查考撒加利亚书，内容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假先知和偶像都要被根除。欢迎您到时候再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得到属灵的益处。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